那许攸啊怎么回呢？许攸就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就是说呀，天下归你管，那现在天下也显得管得好好的了，那事情就很圆满了吗？他说，而我犹待子，而我这个时候还要冲出来代替你，好像要跟全世界讲说，哎，你们这个交税交错人了，不应该交给尧了，要交给我许攸才对啊。事实上这个世界好起来是我的功劳哦，不是这个人的功劳哦，你们搞错了。他说，吾将为名乎？你认为我是想要这个名吗？他说，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中国人后代有一句话叫实至名归，对不对？就是说，他说一个家里面呢，我的真才实力是实，那人家给我的评价叫做名。他说，一定是你家里面先有了实这个主人，然后名这个客人才会来拜访你。那所以呢，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本人的能量有这么好，我应该就可以很快乐嘛，我并不需要人家告诉我说你很强，我才能够认同我很强啊，就是我并不需要这些客人的声音来让我快乐啊。我想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写书法写得很好的人，对不对？他并不需要一堆不会写书法而他讲说你字好漂亮啊，对不对？这到底是恭祝啊，是恭维还是侮辱都不知道了吗？是不是？所以呢，他就说，我真的没有必要去得到人家的赞许来让我自己好像更满足一点，就我的生命没有那么不满足哦。接下来呢，我觉得就是学道家的人常常会讲的一句话了，他说，交鹩巢于深林，不过一只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他说，如果呢有一只瘦瘦的小鸟啊，住在深林，深林就是长满了很多树木的林，就是一整座茂密的森林，给一只小鸟去住的话，你猜小鸟需要几平啊？要几亩啊？他说不必了，小鸟只要一根树枝让它能够停上去，它的需要的空间就已经很充分，对不？就是我这个人就算再伟大，对社会贡献再多，也不是一餐能够吃八六克牛排吧。我是很省能源的人，你懂吗？并不是说我那么伟大，我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回馈来，那个回馈是非常享受的。我记得我爸爸有时候在家里面吃饭时候就常跟我讲说，儿子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哦，月入五万块台币的人跟月入五十万台币的人过的日子其实差不多哎。我听我爸爸这样讲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你知道月入五万块其实我一个月里面哈，我要看的什么漫画书小说就都租得到了，对不对？看的电视机也就不用都，因为你不可能说你月入五十万你可以多看十倍的电视节目吗？那怎么样输入你的眼睛，不可能吗？那你说我有五十万，我可以买一万套西装，一百套西装好了，一天能穿到几套西装，对不对？穿十二重班衣吗？就都变成人球了，就是你真的一个人肉体在这边，你能享受的额度就这么多，对不对？你实在是不可能要的更多了，所以交鹩巢于深林，不过一只，对不对？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一只地鼠啊。你给人家一条河，说你尽量喝喝到饱，它能够喝多饱？就是一个地鼠的胃装得下那么饱吗？你给它一条淡水河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其实一个肉身人能够存续能够享受就这么多，更多也享受不了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我贡献的那么多我就一定要吃回这么多，这不是在吃 buffet 呀，对不对？这个无所谓老本了。所以学道家的人是常常用这句话告诉自己，就是人间不用追寻那么多物质享受，因为其实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像如斯葵牛排固然好吃，对不对？两年吃一次也就很快乐，天天吃也没有那么好嘛，是不是？我就为了酝酿那个两年吃一次如斯葵的快感哦，那还是天天就吃我们家门口那个什么八方云集水饺就，对不对？这样子才会增加如斯葵牛排的边际效应啊。所以他又说，归休乎君，就说你省省吧啊，你回家休息，不要再来烦我了。与吾所用天下为，就是你把整个天下都交给我，让我好好的来
enjoy it，
好好来享受它。我不知道怎么享受啊，就是我没有办法享受这些东西啊。我就是一个人一个身体而已啊，你拿给我整个天下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啊。就是什么像那个什么日本的整理书 断舍离不是讲吗？他说我们的衣橱就像我们的后宫大道一样，就是你就算有一大堆衣服，你宠幸的就那一两件，其他的衣服都是怨妇吗？对不对？要赶快放他们出去嫁人啦，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他又说，而且呢，今天是说你是身为这个世界的行政长官，今天你说你不想干了，你觉得干得不快乐，要辞职就叫我来接你的班。他说你这是什么逻辑啊？他说人虽不制袍，施主不悦尊祖而代之矣啊，尊祖而代之，就是说因为在庙里面的这个施主就是这个当这个，我们说庙里面的什么掌门人还是什么方丈，当然这时候还没有佛教啊，就是庙里面管祭祀的那个人是最高的吗？施祖那庙里头地位最低的什么呢？烧柴炒菜那个火工头陀是地位最低的吗？对不对？他说庙里面炒菜的那个火工师傅呀，今天说不干了。他说庙里面的这个主持呢，就要跳过他平常拜神的那些尊祖哦，那些杯杯盘盘哦，跳过就很高兴的说，我来代替你烧菜嘛。他说人有这么贱的吗？就是说在我们从前台湾陈水扁总统家里有个帮他们打扫的阿青嫂，对不对？如果阿青嫂今天得了猪流感不能来上班，那会使吴淑珍夫人趴下去抹地板吗？不会吧，对不对？就是你这个低阶的人说不干了，那你就找一个低阶的人来接你的位置吧，干嘛把我扯下去侮辱我呢？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情。所以呢，在道家的一种感觉里面哦，就是这个世界哦，如果你能够真的做一些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事情哦，你要有一个觉悟，就这个世界不一定会很清楚的给你回馈，而且甚至你要有个觉悟，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世界给你回馈。我是觉得我们的历史上面是有很多达人的，就比如说庄子写了一本庄子，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到现在千百年后的人读到这本书都还在感谢他写出这样一本书，可是你想庄子在世的时候月薪多少吗？这其实没什么钱，对不对？那像我们今天说中医的领域，有一个伟大的人叫张仲景，写了本《伤寒论》，我们现在后代学中也在感谢他写了这本书。如果你不写这本书，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学中医。可是张仲景当年怎么样？是天下第一富豪吗？没有吗？对不对？就是你给出来的有那么大，但是拿在手上其实也并不多，是不是？那这是一个世界的常态。而且你给出来东西，当它是太好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人家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消化，才会知道那东西有多好，是不是？所以很多天才都是在世的时候不被认同的吗？是不是？所以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一开始我们如果追求的是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话，我想对于这个世界得到你的贡献之后，是不是能够以有形的这个钱财或者地位之类的东西回馈给我们，那这件事一开始就要看开了，对不对？因为不看开也不行哦，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如此运作的。所以这里讲到这个什么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就是第一个关卡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就是我们如果要走上道家心目中的好学生的道路的话，得不到这个世界的任何，其实是一个常态的现象哦，当然也是无可奈何的。那时差不多，那后面两个故事我们就下一个礼拜再来看。